大家好，欢迎收听都市漫谈，我是主播胖虎。哎，这期节目厉害了，我们是系列节目的第二期，就是股票基金啊系列节目第二期。当初录第一期的时候我们就说了，这个我们会做成系列节目，因为对吧，那个有句话不是说的好吗，那个一年五倍者众，什么五年一倍者寡，一两天的赚钱根本不算什么，一两天的亏赚不算什么啊。所以前一阵其实我就想录了，咱们这个今天是什么，今天是26年3月27号收盘以后这一天。之前我其实是想过年那是大涨的时候我们就想录的，但是我没攒起局来。哎，谁成想后来又发生了这个一些其他的跌宕起伏的事儿。那正好今天那个凑到了一块儿，我们就再录一期。嗯，今天来到这儿呢依然是我们上一期节目的老嘉宾平平平老师。
Hello。
还有飞老师。
嗨，大家好。
哎，另外我们这一期呢还有一个既可以说是新朋友也可以说是老朋友，这一个系列节目的新朋友，但是我们播客的老朋友，他之前跟我们录过那个自由职业者那一期，我们欢迎邹毅。
Hello， 大家好。
哎，这个邹毅也是我们那天突然闲聊就发现原来他也是一个老股民嘛，就一个股民，一个普通的这个
韭菜
金融市场消费者是吧。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先让他来跟我们聊一聊他整个的那个炒股的经历，因为之前我们三个人第一期的时候把那个我们三个这个入市的经历给聊了一下，所以今天那个请我们的新来的这个朋友邹毅先聊一下，你最初是什么时候咱先说知道或者接触股票或者基金这个东西的。
应该是5年前吧，想了一想应该是有5年，然后最盛的那一波大家应该都知道的是那个喝酒吃药的行情啊，就是从那儿然后受到了一些财经博主的鼓励，然后大胆入市。
哦，所以是自媒体对吧，通过自媒体。
对。
那阵儿哦，所以那你那个时候一开始知道就买了吗，还是怎么样？
一开始知道观望了一下，然后花了一点点钱买了一下，发现不得了呀，照这样赚下去这个未来太可惜了。
观望了多久？
观望了多久，大概几个月的时间吧。
哦，也还行啊。
对，因为那一波真的是我觉得行情太盛了，就基本上没有人不再讲这个事情。
哎，上一期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记得，没事没听过上一期的朋友也没关系，上一期我说我是观望了2年，因为我就是一最开始嘛，最早的时候是从小就知道听说过一些这方面事儿，但是最后都是以亏损结尾，所以我就觉得这玩意儿可能是不是咱能玩的。后来呢又发现也是那个有了自媒体以后，哎，都在说这个东西，然后有一个那个自媒体博主说，你要是那个什么的话，稳妥的话可以先关注我这个号，关注或各种号关注2年，我就关注2年后才买的。然后哎，飞老师和平平老师你们是多久才入市来着？
我已经忘了，
记不清了是吧。
我记不清，但是很多年，我
也是很多年，
上一期就说我刚工作我就开户了，但
是但
是
很
操作很少。对，操作很少，
所以你这个几个月算是
冲动型选手。
也不能说特别冲动，也是稳妥了一下，然后稳不住了，我靠又再涨不行得买了是吧。
对，真不行，真不能再等了，一秒钟都不愿意了。
那你最开始是一上来就买股票了，还是说先买的基金，还是怎么着？
先买的基金，因为那会儿就是好像只了解基金，因为从支付宝上是最方便的，然后就不知道开户。
哦对，而且那上一波好像确实是基金牛，
基金
都在说，
真的很牛，
都在说基金是吧，
然后真的很方便，点点手指然后我的钱就可以花出去。
方便说一下买的什么吗？咱们不用说代码，肯定咱们不说代码。
那肯定是酒啊，没少买，主要是酒，重仓了白酒。
哦，那你喝酒吗？
略喝
啊。那啊 make sense。 我也感觉我刚想说你这个女生一般不太喝酒啊。
不管，肯定就是行情来了，就是行情来了是什么就买什么。
哦，那你当时也没有进行一些专门的学习，或者是基本的对于这些操作的这些术语啊，或者是说类似于什么不懂不做呀什么之类的，都
我在各种公众号上进行学习。
啊，也进行学习了是吧。
对啊，
那比如说这个什么像什么市盈率啊，市净率啊，什么这玩意儿，这些词儿，你什么知道什么这个？
那会儿是不看的，因为从来不知道他们的存在。
哦，也是进行了小范围有限的学习。
基金不太看那些，其实。
基金哦，对 如果是买基金的话，它那基金一般都讲究行业，还是说
对行业
是吧
板块
是吧？板块是吧？
对，那会儿就是那个张坤，坤坤带我飞，只要知道这基就够了。
哦，对，那时候他是那个什么，是不是还有一个叫什么葛兰女神？
对啊，那个是医疗嘛，
创新药。
然后后面还有那个蔡，
哎、
蔡。
那个科技那个半导体、
啊、然后说菜什么然后最后变成菜狗
菜狗对那个
菜什么已经不知道反正最后变狗了
对
哎我想想那一波我记得那波我赚钱是那个新能源你没买吗那波就新能源也行
啊买了
也买了是吧都啊都买了是吧啊没事咱慢慢捋一下就是说你那个最早开始是喝酒后来就全一看这个赚钱就全都买了吗
喝酒医疗然后新能源、
啊、
主要这三个
喝酒吃药新能源
还买了光伏、
啊哦、啊，也是新能源属于，
对，主要这几个。
嗯，所以你就是进行了有限的学习，就是看哪个涨买哪个，还是说看大 V 推哪个就买哪个，还是就是说看哪个顺眼，还是怎么样？还是支付宝给你推哪个就买哪个，还是怎么着？
就是看大家当时在谈论哪个就买哪个。
哦、
丝毫没有自己的主见。
那肯定也是觉得说，哎，都说哎，这个肯定赚，或这个什么现在正是什么什么势头正猛这种呗。
对对。
感觉是每个新手的必经之路
是的是的
都是买的基金是吧
对刚开始都是买的基金
后来呢后来是怎么买股票呢现在应该有卖股票吧
有
对
后
来是
后来大概没几个月就开了电商然后
就有了一个新的消费渠道我简直是天才是吧
对
执行力好强
一直赚钱一直赚一直赚我感觉这玩意儿后来是不是觉得听说股票赚的更多
后来就是好像就是股票操作更加方便就是没有那个基金你要等它、
哦、
就是立马就可以买
哦那我想起来那你是不是买了场外基金
对啊就在支付宝上买了场外基金
哦哎那到这儿有一个哎那你能不能分清场外场内这个基金
当时分不清了
现在能分清是吧说实话我当时也分不清
我到现在都分不清
我感觉大家好像都是这个过程就是什么余额宝场外基金然后场内基金然后股票
对
咱们有科普的环节吗什么叫场外基金什么叫场内基金
可以稍微的解我当时其实是问的我那个银行那个朋友我说、
嗯、
这玩意儿为什么他就我一开始理解他也得跟股票不是这时候想买就他说我那时候是还得等到什么呢2:50多看今天它是涨还是跌、
嗯、
因为它是那什么它是你甭管是今天是几点买他说都得等那个收盘以后
按收盘
价他才算对对
嗯
这种一般就是场外基金
哦，
场内呢就是跟股票差不多，你就是几点几块钱买的，它就是几块钱、
哦，
你那个买点就是你的那个价格。
哦，那我买的应该都是场外
啊、哦，对，大概就是这样。所以那时候我天天等着2:50多，看它如果是涨还是跌，如果是那涨我就不买，如果是跌我就进一点，逢跌就买一点，就这种。
好理性的操作，
不是你们好专业，我支付宝推荐哪只就买哪只。
对，后来我才知道，就是支付宝推荐都是最近那个什么属于高位的
啊？是吗？
对，因为、
啊、你没踩过这个坑，
因为亏钱他肯定不给你推啊。
我先看看我支付宝基金咋样。
哎，不行，咱们是不是应该说某宝？万一他要赞助咱们的
支付宝？
没有啊，就是说那个，就是人家就是给你推，就是最近这个潜力巨大的一些，是吧？这个当然就是买不买，还得你自己决定。
因为他写的全都是什么最近7天在涨，怎么，
或者是最近什么、啊、近一年收益都是
百分之、啊、对，我
一
看近一年收益率高，我就开始买。
那就涨差不多了，已经
都是那种，
就等你来呢，要不我们都不敢跌。
对对对，
学到了，
是因为你天天跌的那肯谁买啊，对吧？他也不好推、啊。所以是基金，就是什么推哪个买哪个，别人说那买那个，后来开了。股票账户是那个买的哪一只股票呢？第一只股票还记得吗？
应该也是白酒的某一个头部的
公司。挺专一。
那会儿就真的，这真是。
等一下，那你挺有钱啊！你刚说投了一点点，但是白酒头部那个买一手就
十几万了。不是最头部的那个
啊，不是最头部那个、
啊、
哦，大概知道了。
不是最头部那个，没有，确实没有那么多钱。
那一手也是上万了吧？那当时，
全部的减。那个积蓄拿出来了
、啊、是吧那种、嗯、你像我哈，那你还挺厉害的。我们就是刚才说嘛，咱们四个人没准是四个风格。你看像我哈，或者很多可能我打听到的一开始入市的他不敢买那么贵的、
嗯、
对，因为他是看不是看相对价，他是看绝对价格，就是不管他就是 怎么说，人家就因为它贵有贵的道理，人家就值这个，或者是贵的反而可能更容易涨。我们都是看什么呢，看几毛钱几块钱那种，
哎，对对对对，
觉得哎这个好这个便宜，
那个不是没听过吗？那个你不知道是啥呀，对吧？你知道你买一个知道的名字的吧，这是唯一的底线了。
也对，不是，你比如说白酒里边它有一些知道名字可能也没那么贵。
不够刺激，
但是也确实是一种风格，因为我之前也看过有一些就是分析说你要买股票一定要买你知道的那些，但是实际上，
对对对对，不懂不做嘛，类似于，
对，但是实际上我买的时候就全忘了，
全忘了，
也不听，就看也看了也不听。
而且我记得我同学他说他要买哪只股票的时候，他还专门去这家公司那种那种地方，
对，
去看了看，
对对对对对，
觉得哇大有可为，然后就被套牢了。那倒没有，
打入内部，
就是他看的那只是做房地产的，
嗯，
所以他还去人家那个地儿看了看。
他现在还好吗？
就被套牢了吗？被套牢了，
就是
这几年
实地考察可能也没啥，
是吧？后来他就疏于考察了，
疏于考察了，
那也不能每天盯着，就看了一下就重仓进去了，然后就老实了。
因为那几年肯定也赚钱。那几年的话
有一段时间地产是赚钱的，
对，这就涉及到另外一点了，为什么，也就是为什么咱们得做成系列节目。对吧，你这个你没有止盈的时候永远都是那么都不是真的那个赚钱，没有止损也不算真亏，
落袋为安，
对，所以你就是全都是买的酒类的嘛，白酒的
主要是白酒。
那后来事情发展是怎么样的呢？
后来事情发展就是如果我现在还拿着那些，可能我到现在都没回本。
对，那好像是个历史的。
因为我是21年年末买进去的，
嗯，
就属于三个月都没有，然后就开始跌，然后就开始一直跌，一直跌，一直跌，一直跌。
啊，那你这个心路历程是怎么样的？一开始是涨了，肯定是特别高兴。
我一开始我靠，
觉得可以不用上班了。
然后后来是我靠。
所以那你的风格也不是那种哎，我赚一点就走。你有没有设什么止盈止损之类的？
刚开始真是什么都不懂。就是纯玩一感觉，然后你会看它开始飙的时候，你的那个心跳也在飙，然后就是你等你看看它能涨多少，然后呢它就开始亏了，你想我涨的时候都没卖，我现在怎么能卖呢？我再等两天，等它再涨回来就卖。
那其实你这心态还算稍微好点，因为有些人就是稍微一跌赶紧不行不行赶紧赶紧赶紧就直接就抛了割肉了嘛，你这还能拿住。
我还是可以拿住的，然后直到后来就是真的没有指望，
真的已经是
确实没有指望，凉透了，就是凉透了，已经
凉透了的意思是还能记得亏了多少吗？
亏了，我可以说百分比，我大概亏了50%。
我去，
50%，就是我的股票的仓位是亏50%，
然后就这是纯纯割肉，然后就割了，
对，
感觉没戏了就割了，
对，
没有中间没补仓是吧？
没有钱，我花大价钱买的，真是没钱补了。
哎，这就提到我们这个交易风格了。一会儿咱们会说，
真是一个大刀阔斧的风格。
对，但出去好像都是这样，觉得那个什么，哎，这个赚钱就得梭哈，就得梭哈。
真的吗？胆太大了。
你看，就是我其实是那什么，我的风格是虽然一开始可能不太敢梭哈，但是我是那种会一直补到那什么真正的黄金坑出来反而没钱的那种。
啊，我也是这种，
是吧？
对，
我至今为止好像没有割肉过，我是属于那种只要不赚我就不割的那种。
真的？那
对，只要不赚不出手。
你真的没有碰到过退市吗？
没有。哎，这就是另外一种风格，就是我虽然可能比如说一开始看，哎呦这个几块钱什么这种空间大什么，但是也是没太听说过的或者没把握的过，我就不买。而且确实有一种叫什么？赌那种什么摘帽什么之类的那种，那种我是后来知道，那种我从来不敢碰的那种，可能这也是我比如说敢一直拿的，比如说他说那种白酒后来我也买了，那个没买多少现在也一直拿着呢，就等
后来我也是就是我割肉了之后完事儿吧，它又往下跌，然后呢直到有一天我又买进去了。
哦，你觉得跌差不多
了？
对，然后
肯定没回来，现在这两天拿回来了，
就是、
因为消费还没复苏呢。
对，现在白酒几乎还是每天刷新最低点。
对，然后那段时间就好了一阵儿，去年不924之后好了一阵儿嘛，然后我就趁机
跑
卖了，
哦，
但是赚了那仨瓜俩枣就远不抵我亏的钱，但是我出了一口气。
是，哎，说到924，我们那天聊924聊特别兴奋，那924那时候当时你那什么是个什么样的仓位，是个有什么样的心态什么之类的？
哎，九二四那个我印象非常深刻，我妈给我打电话，她说你赶紧买吧，国家政策来了，你几辈子都不遇，赶紧买吧。然后我当时我就把那白酒卖了。
哦哦，等于那个九二四当天你没赶上，是过了那么。你是十一假期以后买的还是说
不是，我是那个九二四之前，因为我做的比较好的一件事情就是那个疫情三年我就还拿了一点仓，就是拿一点位置一直在定投沪深三百。
哦哦哦，
然后后来九二四我发现它大涨了，大涨实在太多了，因为之前就实在被亏怕了，然后我就不再是那种我一直等它翻倍的那种了，我就属于挣一点我就跑。然后直到我妈给我打电话，我想不行了，这一波拦不住了，赶紧跑。我妈就是我的反向指标。
对对对，
对。然后九二四完事之后，那会儿很多人都往里进，然后我那会儿是狠狠的减了一部分。
所以你是那不是隔了一个国庆节吗？所以你是国庆节前减还是？
国庆节前减的。
哦，还行，就是我记得八号买不进去了，八号都把大盘把那什么各个。
对，
那个交易软件都买崩了，
搞崩了。
那天其实还是涨的，然后后来开始那个
九号开始跌，
是吧？
你们记得好清楚啊，记得
太深刻了。我虽然一直觉得就是你看我算是挺稳妥的了吧，就是一开始那个先观察了那个一段时间，都甚至有两年之久开始买，然后那个只买那种比较稳妥的，然后一直跌一跌，一直补仓，到九二四国庆节那几天实在是我不行了。这个机会来的必须得抓住，加仓。
我妈呀，这是！
但是好在什么？我之前就是很大的仓，
底仓啊、
对
底
仓挺很大，底仓很大。我加仓反而是，属于我不属于倒金字塔加仓，对我是属于那个在筹那零钱去加仓是那种的，所以说也算是吃到了肉，但是我一直都没出手，所以你九十四就相当于我、哦、有点像逃顶了呀。
对，
那后来呢？后来因为这你看这到今年咱们录的今年之前我们大概也说了一段时间，那你到比如说到二六年年初这一段时间你是大概什么一个操作呀，你还有印象吗？就大致的跟聊一下，这样就跟我们拉齐了，然后我们就可以在一块聊了。
我这个好像我记得不太清楚了，反正我就记得我把它卖了、
啊、
然后蹲守了一段时间。
那你操作多吗？
哎呦，那你确实也挺那什么的，挺
没有我是真的，因为我定投了，就是相当于整个疫情我都一直在定投沪深三百，就只有这个没有断过。
嗯，
如果要说最神的操作，那我可能就是这个了。然后我发现它异动了，就属于那个被套了我能做主，但涨了不行，赶紧买，就是不可能再让我经历一遍说被套三年的五年的这种
啊，
所以就赶紧买。
哎，这个其实也很典型。
嗯，
一开始说我不能赚这点就卖，后来套老实了，哎呦赶紧那个什么吧，赚了就卖了，是吧？所以那当时你赚钱最多的或者是亏钱最多的那个还记得吗？
其实
赚钱最多应该是沪深三百是吗？
对，反而是指数，反而是这种定、老实定投的指数赚是最多的。
嗯，
亏的最多的就是一个是白酒，另外一个是光伏，我重伤了光伏。虽然我刚才没有讲过这个，但是我光伏真的来回被割了多少钱，好
啊，被来回割是吧？光伏是去年的时候开始涨了一大波，对吧？我记得，
对，
是吧？你赶上了吗？
赶上了
啊，这不行吗？你还行啊？
因为我之前就是跟光伏交朋友也得有三五年了，也比较清楚他这个套路了。
哎，那你这好像全都是那个什么行业什么基金之类的，
嗯，
或者说你是吧？
或者 ETF？
对，就个股里边那个赚钱亏钱这个最多的
个股操作不是很多，不是很多。对，
买了不怎么操作，还是说没怎么买过？
买的也不是很多
啊，主要还是
最赚的没有。说实话，最赚没有，最亏的就是某只白酒。
哦，就是那只白酒是吧？
对 ，That's it。我们又回到了本命题。
所以逃在高点以后，后边就到那个二六年初这段时间，你是怎么操作的？
嗯，
还是一直定投吗？还是怎么
样？我没有太深刻的印象了，我没有太深刻的印象。
就没有包括怎么定投啊什么的都。
那后来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大的行情吧，就是跌了嘛，对吧？跌了那就拿着钱。
没有啊，从九十四后边就一直就是牛市了，你忘了吗？九十四一直到都是那时候，不是那个什么都快到两千七了，到后来九十四一开始拉到三千底上，再一直在震荡上涨，都到今年涨了四千点了嘛都。
嗯。
你没有印象吗？
但是我那个年初怎么操作的，我真的不记得了。
中间到那个今年年初这一块的都不太记得了，是吧？
嗯。
那差不多，现在我感觉我们就拉齐了。
对，拉齐了。
嗯，哎，这就是本来今天我想聊那个那阵儿，就是咱们这个从那九十四以后，一直那个一开始人们还怀疑犹豫嘛， 国庆节回来以后，为什么会有人被套呢？是其实国家不想让走疯牛了嘛，要那国家要坚定的要慢牛，所以他其实也不是套，
哦，对对对，
就是让大家冷静一下，然后真的就相当于是慢牛了。
嗯，
慢慢慢慢慢到3500、3700，就什么有突破，什么3600，什么3800，最后定4000，
4000
来回叫什么收费站，4000收费站。我一开始就特别想聊就是这个，那阵儿不正好是到年底吗？
嗯，
不每一直都说什么有个春季行情，
嗯，
什么之类的，是什么持股过节还是持币过节？我不知道几位是什么持股过节还是持币过节这种。
持股。
哎，咱们这几个一样，我也是持股。但是有一点是什么呢？4000点不是说收费站吗？
嗯，
我上一期好像忘了说没说过，就是我不太会做 T， 我是属于那种就一直拿着那种。后来我不是这个慢慢学这些全都学嘛，什么那个什么摊平成本，什么做 T， 我就寻思4000点收费站，过年这一波如果我当时就定好了，如果它突破4000点，
嗯，
一过4000点我就赶紧卖，然后等它再跌下来，收费站就再跌下来
再买，
哎，我再买，这不就做 T 了吗？
天才啊，
之前都没做过 T， 头一次做 T，
嗯，
就卖飞了。真的，因为知道他当时好像是过了4000点就开始一直没停，对吧？
嗯，
到了4100，应该是4100多还是快4200，我记不太清了。
嗯，
反正我是4000多少点我就卖了，没全卖，我就把那个300，你刚才说的300，然后那个500，然后还有那个原先赚钱那个什么，反正赚钱的几只基金我都卖了。我是怎么想的呢？我是想，哎，我赚钱是在跌下来的时候，我能买一个那叫什么呢？我为什么把300、500都卖了呢？因为我发现有一个后来不是国家出了那个中证 A500 嘛，
哎，
我感觉这个好，这个相当于可能300、500都占点，我想就是踢出来等它再跌下来我买这个，
再也没等到。
对，结果就踢飞了。然后踢飞了我买了点什么呢？我那个当时买了点白酒。
大家都很爱酒啊。
你刚说就再没，其实有机会，最近不是有机会吗？但是我没钱了，
我不会再买白酒。
对，所以不知道你们几位是就这个时间点是怎么操作的？
没什么操作
啊，你就一直躺着呢。
我就躺着呢，我看不懂，就是不知道，就是看不懂这个形式。我就说，我说我，
啊，
靠，能吗？我说这疯牛还是慢牛，不懂，就是看不明白了已经。我说那就躺着吧，反正当时。我应该是年前那会儿差不多，加上不说持股过节嘛，
嗯，
我那会儿基本上就是满仓，然后就没有什么，就没操作，就差不多躺到了一会儿我们要聊的那个节点，然后我开始操作，
哦，
然后就哎，
你先可以说为什么到那个时候要操作呢？
不是，我那个时候吧，我那段时间刚好是我想着，我说我有两只股票是，嗯，买的时候确实价位很低，
嗯，
然后后面各种操作看起来就是好像一直在赚钱，其实靠的是最开始的那个价格低的时候进的，
嗯，
后面所有的操作其实都
就在拉高成本，
就很傻。后来我心想，我说那算了，我说那我就把这个股票清了之后我重新原价买，或者是稍微低一点价格买，我就重来一把，不就能看出来这个操作怎么样了，
嗯，对对，
还想验证一下自己的水平。
对，然后然后这不是手里就有点糟钱了吗？
嗯，
然后这就开始了，然后开始了，再加上就是那段时间不是就开始聊什么这金价怎么怎么着，然后这那这的，
哦，
我说这波得踩上啊，完了。
哎，这一会儿可以请飞老师说，我好像他之前在群里说他那个金价踩正了是吧？
嗯，就是到那次聊到那个点的时候是踩正了的
啊。
你说的很保守啊，
但你要是今天再聊的话，
没事，那咱从那个过年那会儿开始说，你就说你这段时间是怎么操作的？
过年那段时间好像确实也没怎么操作，因为当时也确实感觉行情很模糊
啊。就是过了4000点以后，你怎么想？你是也没动是吗？
哪个时间点？
你看，我不是说我是过年以后4000点，刚4000多少我就卖了吗？卖飞了吗？你就是一直拿着？
就是小动，嗯，仓位上就是稍微的，就是。偏高一点就剔掉，然后偏低一点再买进去，
啊，
但是就都是非常非常小的一个幅度，
啊，
而且我觉得我那当时那个持仓就是还蛮健康的，
啊，
就是它的不管是仓位啊还是我那个就是成本价都还蛮健康的，
啊，
我就说要不我先留着不动。但其实我脑子里啊，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一直会有一个印象，就是每年的3月份、4月份非常危险，
啊，
我就一直在试图在2月份、3月份把这个钱给就是把这个东西给卖掉， 但是就是也没有找到什么很好的机会。
哎，那你拿的是不是一些小，我是听说有些小票四月份是一季报的时候可能会，
对，会爆雷，可能
你是拿了一些小票吗？
对，拿了一些小票、
哦、
所以我现在还是在找机会，
小票刺激啊，涨跌比较，
对我就是那种非常典型的，就是这个东西如果超过10块钱我就要犹豫犹豫，就虽然说我的总的比如说这个钱是一定的，
对，
但是我还是会就是考虑稍微价格低一点的，我会觉得心比较踏实、
哦、
对对，就是这种一种本能的感觉，
对，
是吧，其
实这样的风格低的价格低的涨跌可不一定小，
是
嗯，
他就
其实是一样的，
你说你一块钱一股，我10000块钱、
嗯、
我可以买1000股，但是你这100块钱那个一股的、嗯、我就只能买那个100股，
可是涨10%始终是涨10%、啊、
对，
是这样的，但是你知道
它的
人的这个心理，
对对，它涨跌是一样，但是你知道它这个差别在哪儿、
嗯？
就是你如果是10000块钱去买这个1块钱的股的话，
嗯嗯、
你中间
差别在于你觉得你有1000股，
不是，
不是
你中间的这个
操作
空间
是
大
一点，
很大的。
对对对对，
你像你那个10000块钱只能买100股，你就只有一个选择，买或者是卖。
对对对 对, 对，
但
是
如果你是10000块钱买一千。就是买10手或者买100手，
对，
然后
打开了天灵盖，
对，里边就会有，比如说5000块钱买进去了，
哎，对对对对，
然后它跌下去了之后，我还有5000块钱可以再买，
对对，
它再往涨就是我可以先卖个6000、7000的，
对，
然后留个底仓，就是感觉可操作空间好像大一点，
明白了，
但实际上以我操作水平也操作不明白。
说实话，你看刚才邹宇说他明白了，我在想，完了又有一个什么入坑，就像我刚才，我原先什么都不懂，现在又会做 T， 又知道做 T， 又什么摊平什么，结果越。越操作越烂，
哎，但是你上次就是、
嗯、
咱们上次去聊这个事儿的时候、
嗯，
那天你不说是大跌吗？就那天我的情况其实还好，
啊啊啊，
就是感觉我手上这个小股它有点稳，但是从那天之后就打开了我的一个
啊，
就是本来我那天的收益率我觉得特别的踏实，因为我从过年到现在可能有一个多月吧，也就是收益率大概是在6%左右，
嗯，
就是我觉得还挺健康的一个，
嗯，
就是没有特别的快让我心慌，
对对对，
也没有说它在跌什么的，
嗯、
但是。前几天在这次回暖之前的那次我看了一眼、
嗯、
我的那个收益率变成-6%了、
哎、你还不错了让先让邹宇说一下过年那段你是怎么操作的。
过年那段
嗯，
我很稳，持股
就一直持股一直拿着，
对，因为要开会嘛，对吧，3月份是开会、
哦、
然后开会说开会是一个节点，
哎，你们都没有受那什么4000点收费站那个东西的影响吗？
我是那个弹性比较大，比方说科创、
嗯、
或者创业板我会做一些题，
嗯、
但是沪深300我是不会做的，因为它就是它相当于我一个比较稳定的底仓，我会把它放在那儿、
嗯、
除非说情况真的不好了我可能就直接卖了，我不太会用它去做题，
嗯，
就也做不了多大的空间，主要是沪深300我的资金量也没有很大，就是我、
嗯、
我就别操那心了那种感觉。
哎，我这还是知道的太多了，就哎呦这个做 T 有道理呀、啊、我当时其实也没太担心，因为都说什么要上5000点嘛，
嗯，
上5000点什么的，当然你一直拿着也行，但是我当时就是想是我就看准那个中证 A500 了，但是我没有太多钱了，没有钱了，我就想把这个300、500卖出来以后，哎，等它再到4000点下以后我就立马就买，这样它再到5000点我不是利润可能更高吗，是吧、
嗯、
我这样想就踢飞了，就没
愿望很美好、
啊、买不去，对，然后拿着钱买了一点那个什么，当时是想买有色来着，有色跟那个A500 当时都没买，但是看这个钱烧得慌，这点钱干啥呢，买了点那个白酒啊，因为说白酒也是什么，
还不如买有色呢
哎，这就说到，
对，
这就说到交易风格，我一直是左侧风格嘛，他那有色那阵一直他就没有回调啊，包括我刚那些也都踢飞了，那就原来都接不回来，别说有色了，我感觉有色涨太高了，真的实在下不去手了，对于我这种左侧来说，所以就是买了点处于左侧的，有什么呢，巴拉巴拉就白酒对，把钱买白酒了，然后后悔踢飞了，这时候就觉得不行，这个钱不能把它那个就是空赚，当时其实那个什么，如果是再冷静一点的话可以等，就还是没有耐心，就、哎、不行，等不了了，买白酒，买了白酒以后就到了咱们刚说那个，就开始打仗了，
买了白酒以后就觉得其实也不是不能等
那这不能，就是谁也不能预知未来，但是就觉得当时所有的那个都看好什么，都那个预测什么之类的，慢牛什么4000点那个，哎，这次收费站没有回去，而且一直涨到4100多，就感觉就冲着什么4400什么4000，我什么今年冲着5000去了，我就想，哎，坏了， TFA 这回不是收费站，然后哎算了，把那个错过就错过，那就买点再买点低估的吧，我就喜欢买低估的，就买白酒了。
就打仗这个事儿确实谁也想不到。
是
确实。
然后后来打仗就那个什么了。
哎，但是我有个问题想问问胖虎。
嗯，
就是或者各位，就是你们在买的时候，你们会关注一些比方说资讯吗，或者一些渠道信息，然后再决定自己要不要买，还就是凭感觉，就觉得我是个风格的，然后我看上它了我就买。
肯定我关注的就是那个，就是看它是不是低估，首先是不是有价值，然后是不是低估，就
是你会看一些比方说那个大 V 吧，会看一些就是自己相信的大 V 的意见吗？
不看
不看，
几乎不看。
而且现在大 V 他其实也很少，就是比较那个怎么说呢，比较正的那种大 V 他其实不会直接给意见的现在。
但是他其实会帮你排除一两项。
对，他
说白酒，
对，他就会说一些他认为的什么趋势，他不会那个现在谁都，除非是那种专门就是叫什么抖音什么什么那种就是为了那个割韭菜的那种，他会荐股什么，现在好多我看那些大 V 都不荐股，他都会说
某个行业，
对，各种趋势。对，
我从来没有关注过大 V。
哦，
就纯靠自己，
对，
自力更生，
对，也是一种风格。
我基本上也不会主动去看，但有时候他会推到我主页，然后我就会去扫两眼看看，但是也不一定就是要按照他的那个想法去做，就是他，我连自己的想法我都没有办法做到知行合一，我还按他
是
考虑不了那么多。
主要是学一些就是知识，
对，
就那各种知识。然后因为不是说那什么，就什么巴菲特啊，什么段永平，他们持仓都是那个公开的，但是他什么时候操作，几点几分操作，买了都卖，他这个你是滞后的，你是不知道的，
对，
所以跟他一学也学不来，叫什么抄作业也不能完全抄不来，
对，
是吧？
那你说他吃肉能不能跟着他喝上汤啊？
其实是可以的，好多人他就是那个什么，虽然有一定的滞后性，但是他只要你不是做短线的，对，只要你不是做短线的，跟着他肯定是能赚钱的。
我感觉还是有一些指向的，因为我会看，然后我还会就是花钱买一些，
我去，你这专业了。
对，因为不是说那种短线就是割韭菜的那种直接给代码的那种，他可能会就是有指向性的说一些行业的，比方说
研报吗，
这波踏中了有色，然后周期，然后还有一些科技，其实都赚钱的，就是他不会告诉你，但是他会说你可以往这个方向去看一看，研究一下，然后你自己再多。
哦，这个，对，这个我知道，这个，哎，这个就是你这你不说我都没想起来，这个就说到另外一个遗憾，刚刚我不说有色嘛，其实当时我是这个有色跟化工二选一的，当时其实在之前我就知道，但是我看化工更低估，就是我这个审美就是哪个更低，我就选了，我选了化工，没选有色，后来有色涨起来我就后悔了。
化工其实也还行，我都买了，
不如有色，
这其实还行。
到，对，反正到那个就是打仗之前真的是不如有色涨的疯，有色那真是疯了，那化工就一点，就虽然也涨，但是你不就是把对比吗，你一比就觉得哎呀，二选一又选错了，就这种。
但是你想你至少选到了那个往上涨的那条道儿的，
对，
人
是这样，但是人的就
人嘛，
人的心理就是这样。所以你刚才你说看消息，我其实我差点以为你是看那种就看消息潮，就是那特别短线。
啊，那个不敢搞，那感觉都是那个我妈会看，但我妈就我反向指标。
但我插一句，就是我确实身边有这种朋友，
嗯，
就是有一个朋友跟我说，他说他有一年过生日，然后他的朋友给他的生日礼物就是六个数，就是那个一个代码。
嗯，
然后他犹豫了一下，但是他觉得既然都送他了，他说那就来点吧，疯涨。我就觉得这种应该就是
属于内部消息
了。哎，
你先别说，疯涨他卖了吗？最后赚了没有？
我这个就这个朋友，他应该是卖了，
嗯，
因为他属于是那种操作比较稳的那种，他不是就是不知道，
见好就收。
对对对，就是他就属于是看着差不多就会止盈的那种。
这种其实我是听他们说过，这种其实很简单。
嗯，
那几个代码，甚至有人花六位数买那个代码嘛。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嗯，
是首先吹这个票的人不一定需要内幕消息，
嗯，
因为内幕消息凭什么让你知道，他就是先埋伏，然后他吹这个票告诉那个好多散户，
嗯，
散户都进来了，他肯定股价上涨了，肯定会有一段时间内
是
在一定的时间是上涨的，这是肯定的，因为涌进来那么多人给抬轿嘛，
嗯，
然后当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他就先 把埋伏地先跑路，把你们割，然后就把你们晾在那个
哦，我
高处挂在高处了。
我这个朋友
说、就是、这个原理，
就给他六个数的那个人，
嗯，
好像就是那种是不是有一种专叫专业操盘手还是什么，反正就是他就是替别人炒股，
嗯、
然后他来赚类似于叫佣金还是什么、
哦。那他的内部消息属于不是在这个公司或者这支票的内部，是他操盘的这个，
对对，
内部交易属于违法。
嗯，
包括像刚刚那好多大 V 那种也是违法的，不最近不抓了好多吗？哎
啊、
包括香港那时候都抓了一些嘛。
那之前不是也有明星是因为这个罪名、
嗯对，对对对，
被封杀的，
就是非常。其实你这样说明白了以后，他挺简单一个套，他提前埋伏好，
对对对对，
然后吹这个套，让人去抬轿，然后他把那个提前埋伏好的那个高价抛了，把你给套住。这个肯定是在你最初可能你如果你不是最后一棒的话，
嗯、
你知道的前一几天咱不知道，反正就一段短时间，它肯定是上涨的。
你赚的还是太大了，
对，而且一开始对，而且一开始这段上涨会更加的让人觉得靠、哦、神了，肯定是
就是超兴奋，
对，没准，而且你就是说比如说你一开始可能是赚钱，但是你听、
嗯、
我真准，那我再加仓，哎、
哦、
就是等你再加仓再或者再告诉你身边的人再进来的时候，
哦，那我觉得我就是你描述的那种赚钱这得加仓真的真的真的，我哎
到金字塔加仓不都是那什么吗，人性的贪婪就都是这种。
我真的很怕那种大涨的情况下去加仓、
嗯、
我觉得我一定会加在顶点，
所以你
我没有在这种情况下加过仓，
九十四那波也没有是吧，
没有，我只会在它跌的这个过程中
加，在跌的时候加仓，
对，我会在跌的时候加，然后它就再接着跌，
那等于这里边只有我九十四那波加了点是吧，
我没加、
哦、但是我这几天加了点，
这几天真假，哎，说到这儿我这刚才跟那个飞老师聊出来感觉不好意思，就是那个大跌大跌又大跌的那天、
嗯、
我觉得已经跌 OK 了，我说我要有钱我肯定是要加仓，
嗯，
飞老师说真的吗，那明天再跌了呢我说明天再跌再加呀，我真是这样想，但是我为什么没这么做是因为我当时确实没钱，我有钱我真是这样想，
没事，我也是选择性的听，我第二天确实加了，但是我加的比较慎重、
嗯嗯、
加了一点点、
哎、
然后就这几天因为是在连续跌嘛，就每天加一点、
嗯、
每天加一点每天加一点，
这就说到我的这种操作风格，就是我虽然是左侧，但是我确实管不住手，我就一下别人是那个上涨特别兴奋，哎，涨了我得赶紧再追点，我是什么下跌了很兴奋，我说哎呦黄金坑我赶紧加点，我
来
接
飞刀了，自己能抄上顶是吗，
我就觉得已经挺低的了，
嗯，
而且其实是我知道不可能抄到底、
嗯、
我觉得挺低的我就入了、
嗯、
而且一个是本金不够多，一个是确实也是你比如说你本金不够你可以就比如说基金或者什么之类的、
嗯、
那个股票就买一手或者买少，没有我就哎呀有点少，要把这反正这些钱对吧，就加上对对对对，凑个整加上，结果就是哎呦又跌了，我靠，完又错过了一个好机会，就这种，
你没有你没有自己的一套就是数字吗，
什么网格叫没有，
对，就是比如说我这个这一支我跌一块钱我加一次，加跌一块钱加一次，或者我跌10%加一次、
我没有那种网格交易的那种机制、
就是、
我是凭感觉、
就是、纯
也不是，就是首先会加自选，
嗯，
咱们应该都有自选嘛、
嗯、
加自选你会观察一段时间嘛，
嗯，
然后上次咱不聊了嘛，哎我没问周围你会看 K 线什么之类的吗，
我会，
这么牛你怎么学的，在哪学的，
我就是我是看了下的，就是靠谱大的，我也是筛选过的，我家人不多，但是他会给就是系统性的学习，
哦，就是 K 线那些术语什么什么金叉那些你们会看吗，什么 K、什么 KD 这个
玩意儿，我看短线看的不是特别多，就是只会看一点点，但是我可能就是会看、
哦、月线年线什么的，
会看财报，
哦你还会看财报，
会看财报，这是高端选手，
就是年报财报我包括这今年四月份我都在等他们出来再决定要不要加，所以我现在的资金都是在手里的、
嗯、
都是现
你看、
啊、我都打算在年报出，
你这种教育风格就非常专业了我是
出年报，四月份集中会出一批，
对，年报它就是财年，以财年是吧，跟财年跟自然年它是那个不一样的，对吧，
嗯
嗯，
财年
对
是吧，
对，
我是加自选嘛，加自选因为我不会看 K 线，但是上次咱们说了我是，但是我会拉长了看它整个走势嘛，而且现在有些交易软件里也提示什么什么新低什么之类的，哎我看到这种我就很兴奋，哎呦新低了是不是可以买点，就是这种
但是有一个风险就是它新低的有可能会破位
啊，对，
它就会就
我原先不知道什么叫破位吗，不是，
嗯嗯，
现在知道了我也说有可能会破位，那他也
有
可能
不
破
位啊，
赌一把
不是赌一把，我是觉得
我都炒股了我还怕赌这个
哎，不是，我这一点其实我挺看得开，就是说 虽然会懊悔，但是有一个说法就是说你不可能买在最低点，也不可能卖在最高点，这个我是一直知道，所以就秉承了这个理念，就是哎，反正这个对吧，买不在最低点，那就也跌挺多就买吧，就这样。
我感觉我可能在就这种心理上跟你非常非常像、
嗯嗯、
但是虽然我也不遵循就是什么网格交易法这种、
嗯、
但是网格交易有一个特别好的地方，就是它会在有一些我自己的直觉上、
嗯、
就是我觉得这个地方感觉是可以买了，但是它有时候会稍微限制我一下、
嗯、
我就会先回去看一下那个我上一次加仓是什么时候、
嗯嗯嗯、
然后如果说这两次好像差不多、
嗯、
我就能稍微控制一下我自己，我少买点，或者是我就这次先、
哦、你说上次加仓的时间还是什么点位，还是
点位，就
是
他那个钱、哦、我比如说比上次少了一块钱、
嗯、
哦，那我这次想买我可以买了，
嗯，
就他其实只是在控制我，也不一定完全控制得住，
是
但是你那个心理历程我好像全部都经历过、嗯、
对，我这个咱们上次聊的时候好像说，就是我就是因为这个加仓跌到3000点的时候已经没钱，跌到2700更懊悔，更拍断大腿对，但是我加的也不是特别，一直加的反正也就是3100、3200那种，可能3100的时候我就没钱了，后来就是都是靠每个月发点工资加点零钱进去这种，一直加到、
嗯、
对、
啊、你说的这个大盘的话其实有个问题想问、嗯、你们觉得现在是定投宽基的好时候吗？就是开始定投
宽基，
就这个沪深什么300呀，或者什么中证500呀，类似这种，你们会觉得现在是个好时候吗？
我觉得如果定投时间拉得足够长那你就定投，
嗯、
啊、就是何时开始都可以。
就是
理论上这么说，但其实费老师的意思应该是说，比如说，但是你看，但是你这个理论是没问题，但是如果你那个开始在高点定投跟你在一个低点定投是完全是3-5年
完
全
是
不一样，
是
完全收益也完全不一样。
对，
但就看你
是不
是有足够是有足够多的子弹你可以一直坚持。
是这样的，所以我觉得现在如果是一个新人的话，可能现在我的感觉哈，那你既然之前连就是底仓都没有，你现在既然想入市了定投，而且是定投的，我觉得应该没什么风险，在刚才说那些前置条件下，但是以我来说我就觉得我还是那个心理嘛，就是有点贵了，就是前边是前两天跌到3800的时候我觉得是那个时候是比现在要好，
嗯，就现在稍微有一点偏右侧了是吗？
这不是今天回暖了吗、
嗯、
开始走右侧了，而且据说要开始谈了什么之类的是吧、
我总感觉在大跌之前总会有这种风言风语、
嗯、
马上我们就要涨了然后开始跌。
没有，这两天不还好多人说要转熊了吗是吧、
嗯、哎，对，很多人说转熊的时候、
嗯、
我反而觉得有点踏实了，就说哎，这是不是要涨了，
对，叫什么预期日必反转嘛，
嗯，
是吧，
对，
嗯，哎，说到这儿刚才咱们说的止盈止损，你要不然要不然分享一下每个人就止盈止损的这个策略，或者尤其是经过这一段时间有没有什么变化，我走以前分享，因为感觉刚才你说的都比较专业，比我们都专业
没有也没有，就是属于被毒打太多了，其实心态是有变化的，以前是没有止盈止损的，就是属于你要涨我就看你还能涨多少，你要是跌我就看你还能跌多少，然后就是
看到什么时候呢
不知道，就不知道啊，
看感觉，
看感觉啊，
嗯，
看感觉。
那你看着时候会出吗？不出，拿着你。
就你像最开始就是那个白酒，它涨疯的时候，
嗯，
那会儿其实涨挺好的，
嗯，
就是收益率到现在我来看，其实已经相当不错了，
嗯，
但是也没有买，
嗯。
然后最后那它开始跌的时候，按理说你都跌都已经止不住了，你就应该把它卖掉，
嗯，
但是那会儿也没有买。直到就是就把这个跌的都差不多了，
嗯，
但是现在不会了，现在就是更加稳当一点吧，现在感觉一支票20%-30%已经是非常满意了，我就会把它要么做个波段要么就先卖了，如果它在上涨趋势里面，我感觉它差不多了，以及我本来买的时候可能也没有特别笃定说这个一定会涨到什么特别高的价位，我20%-30%我已经非常非常满足。
哎，那你做波段怎么做，就是比如说20%-30%的时候你就出一部分还是全出还是怎么？
出一部分
、
嗯、
然后所谓的波段就是等它再降的时候再补进来还是怎么样？
对，
嗯，就跟我之前理解那种做 T 似的，是吧？
是的，
所以说20-30%是你现在的一个
很满意的一个就是。
那亏损呢？
亏损
止损呢？对，
嗯，看具体的，但是大概10%我就差不多了。
哦，就是无论怎么着我都亏到10%我就全清是吗？
嗯，也没有，可能有那么几个我觉得 还有可能涨回来，然后我就把它放一放。但是大部分我现在就是不会留过10%，就10%
啊，
它一段时间之后我就把它卖了。
你就把它卖了。
它不会10%一段时间之后就变15%和20%
了。那我就卖了，坚决卖。
哦，也就是说，比如说，一个是看一段时间，一个是10%，如果再往下走，
对，
立马
就
卖，
嗯、
立马就卖，
对、
嗯，就属于开盘就卖的那种，是吧？
反正就是，我觉得就到这儿了，就是愿赌服输，那我就卖了、
啊
嗯，我把这钱换出来，我再去买点别的。
啊、哎，你这个其实是。如果知行合一的话，其实是挺好的一个。
对，我如果要有这个执行力，我这波都不会跟着跌。
嗯、
现在就真的被毒打怕了。之前我就记得就有一只票，
嗯，
一直涨，一直涨，一直涨，然后涨了50%，涨80%，我没有卖，我没有卖。然后后来它大概就是亏了腰斩，
嗯，
但是后来我又把这只票买回来了，然后赚50%，我就把它卖了，
嗯，
就是又是出口恶气。那现在就是有一个合理的期待。那你们觉得就是一支票，你们觉得赚到多少之后，你们会觉得卖了就合适？我心里也不惦记了，或者我觉得这把我赚够了，赚到了。
我没有，
就是他接着涨，你能接着拿。
对，然后一直到他夸夸夸开始亏，就我现在手里一只、
啊、
我现在手里一只股，就是涨30%的时候，
嗯，
我没有卖，
嗯，
我觉得我这波踩上了，一定可以。然后现在亏10%几，我也不出。
你的心理价位是多少？你觉得赚到百分之
多少？那对你最终肯定得是有一个价位啊。
没有啥价位，就是我觉得。
那我就这样问，那他如果是翻倍了，你卖不卖？
翻倍了，
还能拿，说不定翻2倍呢。
对啊，但是我没有碰见过翻倍的这种，我就受不了这种刺激。
那等于这只股你就拿一辈子也行，吃股息其实。
也不是、
啊，
就是、
哎、你这种真的很适合拿一个吃股息的票，
是
拿个银行股啊，或者拿个电力什么的。
但是那种他可能不太会。一直
不行，我这个人就是、
嗯、
你要是这只股票它没有大起大落、
嗯、
你比如吃股息那种可能银行股它就比较稳，
嗯，
我就觉得那不行，
没意思，没炒股的，
那我操作个啥呀？但是真正的是那种大起大落的、
啊、
我又不操作，
你这也没操作呀。
对呀、
啊、
对对，那
里外你都没操作，
我中间那不是想操作，我说那等等、
啊、
但是就其实
你这个持股的意义就是想象一下你的操作。
哎，不是，平平老师，你试试这个呢？你就是先卖一半或者卖多少这样呢？你有没有想过？
对，
对啊、
我有一个，就上期我记得我说了，就是我其实股票里的钱不是特别多，
嗯、
所以如果是那种贵的股票，就是刚才费老师说的，
嗯，
我没有什么操作空间，
嗯
嗯，我就只有一两手。
那你分
两手其实也有。
那你分仓位呢、
嗯、
就是比如说我可能有一半的资金放到这种红就是持股息的这个股里边，然后剩下的一半你自己去过自己操作的瘾
是可以，而且我有一个练习，
嗯，
就是如果我、
嗯、
比如说我操作的这只股票，
嗯，
它现在跌了、
嗯、
跌到10%或者10%几，我说那不能出、
嗯、
那出了之后不就亏了吗、
嗯、
我就会往这股票账户里转钱
啊，逐渐的从短线变长线，
对，
价值、
嗯、
价值交易被套牢了之后，
对对对，就哎呀，
嗯，
不要羞辱了。
是，那飞老师呢？
我好像没有一个非常特定的，就是我到百分之多少我就拿不住了就出掉。
嗯、
我会每天看，我忍不住会每天看，然后去看它的趋势。
嗯，
就比如说我觉得它一直在涨的这个事态中，我就不会卖掉它、
嗯、
我就等着它、
嗯、
然后它一旦出现了一个下跌的信号或者是有个下跌的趋势在这儿，我会马上卖掉它，
嗯，
就稍微赔一点点我就卖掉它。比如说它可能前面高点到了一个8块钱，然后可能会在7.5块左右的时候把它给卖掉，就是过了这个高点之后再去卖掉它、
哦、
所以我其实没有一个非常特定的一个数字、
哦、你这相当于是看它历史业绩什么之类
的
这种是吗？
不是看它的历史业绩、嗯、我不去预估它这个会涨到多少钱、嗯、我只会看它最近的这个趋势。比如前几天到了8块、嗯、8块的时候可能就没卖，因为我可能会预期第二天会到9块、
嗯、啊，对，
但是第二天到了7.5块了，哦，那不行，那我7块我就得卖掉它了。
哦，对对，你这也属于一种那个方式方法。我听过，还有类似听过是那种他们那种抓涨停什么的，哎，如果一直在涨停就那个
就不卖，
哎，如果今天一开盘没涨停我赶紧卖。
对，但是我中间有一个非常不知行合一的点、
嗯、
就是我可能觉得这样会比较稳啊、嗯、但是我中间比如说它真的涨停了、嗯、我真的会忍不住稍微卖一点点出去，然后
这挺好啊，
就是拿着手上那点钱，就说哎，今天挣了200块，我要试试
好
的。
对、
啊、
这挺
好
呀。这其实挺好
呀，
就会
这样的。咱刚不说了吗，就是这个只要你不卖就不是真的 亏或者赚，对吧？
对，但是会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这是在涨的这个状态中，这样会被、我觉得还蛮好的。但是在亏的这个状态里边，我就会有点，就因为我不是特别的怕下跌，跌了就会往里再。
你们不是特别怕下跌，
所以
你
是，
但是
有止盈点，但是没有止损点。
对，没有止损点。这个就是说到我前几天、就是我前几天不是你说跌的那天，我还没有在跌嘛，
在震荡。
但是对我那天在震荡，就是还好，那天好像最后是红的，好像还。然后我就去找 DeepSeek 去问了一下我这几只股票，我自己已经有点没办法判断了，我就去问 DeepSeek 说你这几只股票。有一只是还不错的，你可以加一点，然后剩下的那几只呢，虽然今天涨了，但是它比较弱势，建议你在明天把它给出掉，然后把这个钱腾出来投入到你那个强势的股里面去。我当时一听好，然后我没有卖，然后就进入了一个下跌通道，就更不能卖的一个状态了，然后现在就亏的非常多。然后但是他说的强势的那只股我已经在它强势时候给卖掉了，
哦，就是去强留弱了，属于
对，他让我去弱留强。
对对对，
我就给反向操作
了。对，咱们就是典型的一个操作，就是那个去强留弱，觉得哎呦这个赚钱了，我可以卖。然后这几个、不行，我得补点仓了，
对
吧？
对
对
对，我本来预计还是那只强的，我要留个底仓，就最后底仓我也没留住，因为它有点贵。我第一次操作这么贵的票，100多块钱，我天！
100多块钱一股是吧？
对，
确实，我的这个风格跟飞老师有点像，我不设止损，因为我是本来就是左侧交易嘛。我这个你要说止盈的话，其实有一个小目标，可能这样听起来有点什么，我的目标就是不翻倍我不卖。
哇，
对，但是刚才也没有执行合约，就刚才我说做 T 的那时候、其实那个没翻倍，就是因为什么，因为我这个每一只股票我都是拿超过3年的，我拿的时间比较长，我说都这么长时间都忍了，它不翻倍我绝对不卖，要不然辜负了我这么多年的青春，我必须我当时是这样想的。当时因为上期咱们也说，就是那个一开始在邹毅刚说那一波一开始也赚了点钱嘛，赚了点钱，然后就开始就是基金赚了点钱，感觉、牛，开始买股，一开始也没有很多买很多，后来就是赶上下跌以后手里还有点钱，就一直跌一直买，就刚说的一路下跌我一路加仓，因为那时候学会了叫什么摊平成本，越跌越买。但是呢由于这个节奏没把握好，在3200刚才说3100-3200的时候就已经打光子弹了，到后来2700就更没那什么了。从那时候拿捏了好多，有的有拿了5年了，我怎么可能就说轻易的赚一点就走？所以我的止盈天就是得等着翻倍。但是哈，到时候翻倍以后，我没准可能我等到150的时候，有可能哈，有可能。现在听起来有点那叫什么，太有野心，但确实，因为我拿的时间太长了，时间成本太多了。
那你需要关注一下这个公司自己的就是本身的业绩了。
啊、这个公司全都是什么？都是那个行业类似头部的这种感觉。但是呢现在来看就有个词嘛，好像都偏老灯，都偏老灯、
老灯国，
对，都偏老灯。没有办法，但是那钱都投进去了，而且就觉得反正就是也有一些怎么说呢，大 V 或什么之类的吧，不是一些就我关注那些，感觉他们都说这个其实是那波熊市都是被低估的嘛，是有，而且我不是我还会看它的趋势嘛，都没有，从来都全都没有回到什么，比如说新高前高或什么之类都没达到呢。我这个翻倍其实的目标还定小了，如果它达到前高或什么之类的，它都不止翻一倍了，所以我就有这个信念，我就
感觉咱俩买的是同一只呢，
说明咱们的审美没准挺像的。
你俩在这个手机上敲一下，看是不是
同一只。就我前几天卖飞的那只强势股，它现在如果说能达到原来的那个高点的话，都、就是200%了都。
哦，不是我这个，我现在你看老邓，现在老邓哪强势？没有强势的老邓，我这个。都没有，所以应该不是一个，但是可能咱差不多，就是那股它首先这个公司它会一直分红，它肯定不会倒不了，除非这个行业没了，对吧，也不太可能，所以就这么一个信念。
哎呀，也不好说。但这个事儿跟股票没有关系、只是我作为自己公司倒闭的一个。
说到这儿还有什么，因为我被其中另外一个那个大 V 他说的，他说那个理论我觉得有道理，就是说咱们好多人炒股只看，尤其是 A 股的这些散户只看那什么涨跌，其实好多人都忽略了一个叫做那个股权或者叫那个分红的这个东西。
我最近确实也在去看这方面。
其实你看那个分红，它那有些那个好公司它那个分红不少的。
对。
比那个尤其是这两年那个什么跟那个存款银行存款比。
对没错。
非常好。
对。
当时我也没当回事，我就是觉得现在卖亏了肯定不能现在卖。后来就是那个咱们那个软件里面好多不都有那个测算嘛，我明明就是 账面上看就看那个数没有赚那么多钱，但是他应该是他最后综合测算的时候把那个什么股息啊什么之类的都算上了，有的已经竟然翻倍了，就是他股价什么虽然没有翻倍，但是把你的这些年的分红什么算上的话，怎么他给你一折算怎么怎么着，
对，
因为差不多三倍了，
因为他分完红之后他的股价会下跌的，他会把那个价格就是折到分红里面，
对，反正怎么算咱也不知道，但是那个软件给你算来是你是其实已经是理论上是翻倍了，我说哎呦感觉可以，就接着拿，就这种，
然后你现在就开始拿150%的目标了。
咱不说其实那个打仗那个转折嘛，刚才有一点没说，就是那几天从第三天开始就是一直下跌，第三天开始我就不看账户了。在那个打仗之前我虽然那个踢飞了一小部分，那阵的总收益已经翻倍了，然后从开始夸夸夸下跌时我就直接就不看账户了，就为了今天录节目之前是我有三周大概三周吧，三个礼拜没看账户了，每天就看一下总的行情。
真的很能忍得住呀，
真的很能忍。
对，
把让自己充实起来，充实起来。你首先有个全职工作，再加上呢，给自己找些乱七八糟的其他的就那种。
天哪，这些我都没有。
不是，
因为
但是每天看它是一个习惯，你明白吗？就改掉这个习惯太难了。
哎，对，刚才这个好像刚才邹毅说，我忘问他了，你是时时刻刻或者每天时不时拿出来看一下那种吗？
对，我会一直看。
我原先是，我现在不是了，我现在不是了。
你是戒过毒吗？
确实是不抽烟，也不没有烟瘾，没有酒瘾这些。我是曾经玩游戏上瘾，有个游戏玩上瘾，我就知道这个戒断的唯一的一点就别去接触它。这个也是，这个就是你让自己忙起来，你就不会看了。因为还有一点是什么？就刚才说，你那个看半天操作，你根本全都是错的操作，
对，
是吧？而且我现在也是那种怎么说呢？我本身我就不具备炒短线那种能力，我也不是做短线，我看吧，看它有什么用呢？徒增烦恼。
所以你现在就是，
而且恰好赶上这三周，我确实那工作比较忙。
那你这一段时间这三周没有看，
啊、
然后你的
然后那个利润回吐了80%。
啊，
对，
这么多吗？
对，
是今年的80%还是总体的？
总体回吐了80%。
那你要看你是不是就可以插缝把它卖了？你
没有卖了就那卖了就是真实的亏损嘛？真的真实的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那我就是拿3年5年了，我不妨再多拿这个几个月一两年。对，
那你这最近考虑加吗？
啊，
加吗？
工资到账肯定就加。啊、对，
忠实消费者，
对，
忠实消费者。
对，那天我女朋友说：“哎，你这个。”手里留的活钱是不是太少？我说我首先我这个也咱也不是年薪百万那种，我这些钱呢放我手里呢其实也没有什么，我也没有什么别的特别大的花销，放这个里边呢它可能还有那么一个盼头，我是这样想的。
谁说经济不好，这不钱就花出去了。
这也是受另外一个大 V 的影响，别人都说哎呦你什么怎么有无限子弹，他说谁说我有无限子弹，我每个月这工资就是哪怕比如说就买一手或者买什么那个1-2千块钱1-200，那我也是买了呀，
就加子弹，那加的不多了，一直加。
你就说我是不是加了吧？不是说就是说我这个今天10几万20万我算加仓，那我1-2千2-3千我算不算加仓？对吧？
我有工作的时候我也是这么操作的，
是吧？
对，
我感觉我跟飞老师我们俩这个风格有点像，
风格很像。
对，确实，你真的，我一听你聊你的心里，我说啊，这些我可太知道，
对吧？
我都想，
都是走过的路，
都是走过的路。
所以
有一些还没走，我还没有走到翻倍这条路。
所以咱们做这个系列节目，还有每次都找3-4个嘉宾，这将来可能还有新的朋友，那就是聊聊大家的心路历程，就有一些新开户的，或者一些也是老韭菜，都来听听，找找共鸣，或者是。咱这个也不是什么专业的教人知识的，就是聊一感觉嘛。
哎，我跟那我插一嘴，说一个，我的天，这两天的一个神操作。我之前有一只股票，然后拿到了之后呢，就是那个股票账户不是可以设那个条件单嘛，就是高于多少或者低于多少你就卖或者买。然后呢，我那时候呢，那只股票空空空开始亏。亏的不行，我好像是当时是想买一个别的股票还是怎么着，反正我就把这只股票出了。出了之后呢，我又不甘心，我说这它不能一直亏吧，然后我就设了一个比如说低于现价的10%的一个条件单，我就说如果低于这个价我就收回来，收回来之后那它肯定还能再涨回去啊。然后我就忘了这件事儿了。我就忘了，一直到
OMG
打仗。我说我的持仓里怎么突然出现了这只股票，并且还是绿的，
就是我们把它卖了嘛，它又回来了。
这个非常平平平老师，平平平老师，这就是今天这个播客，我们早就那个约好了，而且中间又提醒了一次，他就是忘得一干二净。
直到我在群里问我们今天约的是几点呀？
对，就忘了干干净。我说啊，我说怎么持仓里怎么还？就首先我基本上已经满仓，但是还有一点钱。我说首先钱变少了，其次多了一只股票。我说
谁给我买的？
而且这只股票我还见过这个名儿。然后我才想起来，我说哦，应该是我当时的条件单触发了。但是在看的时候它已经是绿的，就是我买入的时候啊，它就在往下跌。
哎，但是说到这个，你们几位会这个什么条件单这种东西吗？
会。
都
我甚至有一个跟他非常非常相似的经历，也是在最近。
啊、哎呀，说来惭愧，我说实话，我不会设置条件单。我是一开始不知道这个、
哎、
这个操作。
你是技术上不知道还是？
大概知道这个东西，我一开始以为都是那种大户或者人家那种专业的会这种设置。
嗯、
后来我知道普通人也可以这样设置，但是我就是属于那种类似于凭感觉，就是那个发了工资以后嘛。
嗯。
那一两天我是非常激动，那一两天我是会频繁看，
非常激动。
对，我不设条件单，我是看这个趋势，然后就凭感觉买卖。只有那一两天看的比较频繁，就哎呀，是不是该买了？是不是该卖了？就这种，还是都是手动。
我也是最近才知道，我最近才知道还是我同学跟我说的，就是大家群里面聊天，然后我就说，他们就在那说，就最近股市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好了坏了的，我说哎呀，我说就真的最近工作太忙了，根本没有时间看，就跟不上操作。然后我同学再跟我说，他说那你下个条件单不就得了吗？
哎，
我然后就有这波是操作。
对，但是说回来下条件单，我觉得它其实是能够怎么说呢，排除一些感性因素。就是说你就设好了你就不看了，触发条件就买就卖，这也是一种操作纪律。
你做不到完全不看、哎、
你看、
嗯、
这就是什么，对，
我看了我还会取消它，
还可以暂停，
对，
还可以取消，还可以修改。
不是，我是条件单下了没想起来，比如说我这个我下了一个条件单，我说它低于一个价位我就买、已经条件单已经下了、但是忘了，就可能过了那个几个小时、就没出这一天我就忘了、然后我看哟，我说这不是下来了点吗、我说那就趁现在有时间赶紧买一手。
但是盈亏同源，你有可能就是比如说哎，如果赚多少钱到那什么就卖、你把它忘了，那你也就赚着了。
我现在就不敢看我都有多少条件单，不记得了、
不敢看了。
对，
那该看我感觉还是该可以看一下、
不想看了。现在主要这两天股票账户也让我，
这只能说明要么你特别有钱不在乎，要么就是你的那个仓位不是很重。
我主要是里边投的钱不多，
是吧？
就也没多少钱、所以
我有一个条件单，就是、但它不是股票的条件单，它就是刚才咱们不是聊那个黄金吗？它是我在黄金就是前面有一个高点嘛、我之前手上有一小点黄金，就也不多、但是我就在高点上把它给卖掉了。然后卖掉之后呢，我会觉得这个东西它肯定是会下跌，跌了之后还会再涨。就它毕竟是黄金，它不是股票那么虚无的东西嘛。我就给自己设了一个条件单，是在支付宝某宝里面下了一个那个，它不叫条件单，它叫智能。
那你这种我一开始以为是实物，那不是属于实物黄金，属于那种叫什么纸黄金还是什么？
对，应该算纸黄金吧，就是其实就是黄金的基金。然后我就设了一个就是价格。就是如果到这个价格我就买进，我设置了两个，甚至就可能一个比如跌了10%，我已经忘了，不是具体的，可能一个跌了10%，一个是在就现在这个基础上跌了10%，另外一个是在这现在这个基础上跌了20%，我下了这么两个，然后我就把它给忘了，然后它这段时间就到了我的那个第一个那个档位了，它自己就买进去了，然后就在那看我怎么又买黄金了。我说哎，什么情况？他什么时候买进去的？到这个点了吗？因为我是那个单非常非常的低，是三位数的。你想当时高的时候都已经到多少了？都
对，
就
应
该是
两天前急跌的那个，
对，
跌到4100的那个。
对，然后他又往上涨了一点。我说哦，那也还行吧，涨完一点。结果最近这段时间不是他又开始哐哐往下跌吗、我感觉好像已经快到我的第二个点，
又回三位数了，还是怎么样？
他现在又开始就是跌，变成绿的了。
嗯，
对，现在在那个黄金基金里面又是三位数了。我感觉已经快到我设的第二个点了
啊，所以
这也挺不错的。
对，所以你要取消还是说
还行，因为我里面放的钱不是特别多，
啊、
我就
而且你之前好像是在黄金上就赚了点钱是吧？
对
啊，
因为我黄金是从他那个黄金基金280的时候开始买的，
嗯，
所以我那个前面的那个盈利的那个空间还是蛮大的，所以我现在就有点无所谓了，你还得跌了，
比较从容是吧？
哎，但你会有那种心态吗？就是我赚的钱它就是我的钱了。
那
我亏的钱，
对啊，那当然了，
那当然了，
就是意思就是这个地方、
啊，
我觉得费老师的心态就是这个地方我已经赚过了，所以他再亏点
也
无所谓、
嗯。
但我不行，我就会觉得，就我赚的钱，他现在就是我的钱。那亏了之后，那我
啊，对
呀、
啊，损失
钱
物嘛，对，都是这样，都是这样。
哎呀，我受不了，
是、
啊、
是会这样，但是心态会让会稍微比你之前是亏的那种情况下会好一些。
嗯。
我不行，
就至少我没有觉得自己很蠢。
我
我都已经在上面摔了一跤了，我还要再摔一跤，就没有这种感觉了。
对，你看我这几天没看账户，其实就是这些。我觉得反正我利润掉以后，有本事你就都给我跌没了。
嗯，
当时是有这么一个想法的。后来，但是打开账户之前，我就是千万别给我跌没，千万我这么多年。所以其实一开始我预期足够低，因为现在有好多人，我天天也看那些各种自媒体，都说就已经开始亏钱了，就是说之前几年赚的全都亏回去了。
嗯、
我说我只要别那样就行。哎，一看哎呦，还有那么一点利润，所以说还是
相较之下还
可以，对的，还可以。
哎，我觉得这个真的挺重要的，哎、就是就前两天不是又赶上那个涨油价。然后就那段时间就是心态很崩，结果我同学就发来就是那种网红的那种图、说什么不要着急加油了，明天早上车都跌没了。
对对 对、
哎、
是
早上看打开一看，我说哇还没有亏没一辆车，我说也
我好幸福啊，是吧？
对，
只要内心足够低。
对、就是、
没错，
心态真挺重要。我觉得我心态崩的时候就容易瞎操作。
哦，我前两天真的是有点不爽，
嗯、
因为我今年的利润都亏没了嘛。嗯、但是你刚才一说，大家把前几年的利润亏没，我突然一下就爽了，因为我只是亏了今年的，
是吧？
我去年的利润还在。
就是
嗯、他们应该是，你看，应该是像那种，应该是买的那种最近跌的比较狠的，就前阵涨的比较猛的、
嗯，
应该是买的那些。
嗯，
我这是偏灯嘛，偏灯，所以说
偏灯就隔壁观火。
涨的时候没涨太多。而且最近就是这两个我跌比较多，还是因为什么？还是因为有一个偏老灯那个，我第一重仓它那个爆雷了，就是原先它是纯纯垄断，后来爆了一个消息是它那个不算是100%垄断了什么之类的，然后就开始两三个跌停吧，跌停然后再大跌，反正差不多累计相当于跌了30%什么之类的，差不多，因为那一个。
那你这种情况还会跑吗？
那肯定不会跑，我都说
这种就不建议
跑，肯定不跑了。对啊，这个
他没有盼头了。
不是这个东西啊，它就是那可能我这个说的没太明白，因为没不好说那阵票是什么。你看它原先，怎么说这个行业它还是垄断的，
嗯，
而且它属于消费类的，消费现在还没复苏呢，我就跑了那肯定不能跑，怎么着也得等。比如说它都已经是消费都复苏了，或者消费无望了。那我肯定是就不再拿了、
嗯、
现在我只是赌一个消费复苏呀、
嗯、
还没到那个点呢，它现在中间的波动我肯定是忽略啊。而且那个消息说实话也是刚才就说一个看消息，我其实是觉得那个消息属于一个噪音吧。而且说实话我当时还想的是如果再跌我没准还再补点呢，
发工再往
加。对，因为这一个它的分红其实是不错的、
哦、
啊，对，
我想知道是哪个。
你俩又、
就是、
又一样
频道，
我俩都不知道，你俩就跟我对上线了。
我买过，
消费里边的又属于那个垄断的，你就去想去吧。
我感觉是，嗯，因为我也在消费里面沉浮过。
对，我一开始也是，最初我的那些什么是金融什么之类的占的那个占比比较重，金融保险。这是不是也是偏灯对吧？
你这哎，你的审美真的很偏灯啊、
哎，真的很偏灯。
对，
科技我也有，原先不是那个新能源那阵赚了一波吗？后来那不是被那什么中概那个伤了人，结果后来说人家中概现在也不算科技了，中概什么也算灯也算消费，真正的什么那个是什么 AI 什么什么那相关的那些、
嗯，
但那些就是一开始就开始涨，我不是说我不是左侧嘛，就一直没舍得就是下得去手，这一直看它就一直涨，那就更不敢买了。
我现在亏的最惨的一只就是科技、是在 AI,
哪种科技 说
是在 AI 贼火的时候、
哦、
站上山顶了，然后打仗
打仗、
哦、
但其实 AI 跟打仗关系不大， AI 主要是因为它的故事的叙事开始发生转变了是吧、
嗯、对
对，
然后、
就是、
我不是山顶上就站岗呢现在、
嗯、
站在高岗上，
站在高岗上，没事都站过，轮流站，
我还没下来呢。
对啊，所以说咱盈亏同源嘛。你这种就是敢于就是这种冲进去的，你也可能赚不大的，但也有可能那什么。
对，
像我这种可能不太敢那个冲进去的。
你这种风格就是真的很容易赚，也很容易赔。
嗯，
我还没有试过第一种可能。
你不是赚了没走吗？所以你应该设个止盈，像邹宇一样。
我现在觉得止盈、
嗯、
不行。哎，我跟你们说，我心态极其不健康。
嗯，
我设过止盈、
嗯，
但如果它涨了贼好的话，我会把止盈单撤掉。
你这样，你设条件单，然后你忘掉它，设止盈条件单，
然后
你
忘掉它。
我觉得你还是挨打挨的少，就是你现在的根结，我觉得还是在于你那边仓位太轻。
对对对对对，就是这个，
就是挨打挨的太少了。
嗯、
你一旦
是我挨打挨的多，就是每一下不太疼。
对呀、
啊，
那就是挨、嗯，那就是挨的少。
对对对，
那就是
一直
在打，那就是 A 股轻轻的摸了
你
两下。
其实刚才你说满仓的，我就想问你，你可能不是满仓，因为所谓的真正的满仓是你那个什么，像我这样对，把所有的钱都投了，那是满仓。
我不会，就是因为股票只是我的理财，他我不敢。
甚至职业的那种，人家职业那种满仓是什么？不光是这种，是把那个
加杠杆是吗？
不是，把房子就是我只留我自己住的这一套房子，其他所有就是折算成那个财产投进去，那算几仓满仓？
那有点太赌了，
大赌狗了，对，
对
大赌狗了。
不是那种人家不上杠杆啊。人家那种就是非常谨慎啊，所以我看的其中一个大约就是他，因为他是真正拿自己的身家在做这个东西，他所以他非常谨慎，他从来不赌。这种人反而不赌，因为他这个仓位足够重，
赔不起。
对，
我感觉这种大 V 都不会是我关注的这种风格，因为我关注大 V 会就是会强调就是均衡配置。
我的意思说他的满仓是这个概念，但是他从来没满过仓，但是人家确实抄底，人家就是2700的时候。
嗯，
2700点的时候他才都可能就是也
重仓，
那阵90%仓什么什么之类的也没有满仓。这个大 V 里他的概念所谓的满仓，不是说你我现在手里有10万块钱，10万块钱投进去就是满仓了，而是说我把所有可调动的除了生活必须的留好以外，其他所有可调动这些算我的满仓。所以他的60-70%仓位就已经是挺重的了。
我能理解，但是我不太、
啊
就是、
对咱普通人，因为人家是职业投资人，他就所有那些分析数据都，我看他分析的都非常那个什么，就是关注了他得有还是比较短，得有2年多，他那些分析的都挺对的。就是前一阵就没谁都没预测打仗的时候，他就凭那种
预测打仗了，
没有预测打仗，他说凭理性分析，凭数据分析说这阵该减仓了。我当时没信他的，因为觉得这
你看着2年不信，
不是我不是那什么嘛，不是那阵真的就是4000点就一路往上嘛。而且我不是那个说了嘛，我是长期我就想那个翻倍嘛。我说这个，我说反正我这减我也不知道减哪个，人家光说减，但是怎么减，你减哪个人家没说呀。
嗯，
他就把仓位降到那个5层什么5层以下了，就过一阵真那个那什么了，真就打仗什么之类的。他说也不是他为就这种情况已经好几次了，他这个。你翻回他那个历史文章嘛，哎，我记得上期节目说过，就是我关注那种大 V 只关注那种最少穿越过一个牛熊的那种我才会关注他，因为这才是可以验证他行不行嘛。
那你们觉得现在是还是在牛市里面，还在慢牛里吗？还是说我们有转熊的趋势？
屁股决定脑袋，我仓位权我肯定是相信的。对，
我看不懂，我特别看不懂这个。
对，
我也不知道，我觉得等一等吧，等一等吧，反正我是清仓现在。
清仓
哦，你清仓了？
我是没有清完，就是清仓，就是
轻重的轻，
对，仓位很低。
那你是我羡慕的一种状态，
对。
但是如果我当时是你这种状态，我3080，我就前两天我可能已经忍不住了，我就又重仓了，应该可能。
对，
但是就是因为打仗还没有停嘛。
嗯嗯。
对，我的判断就是
哦，所以你其实是偏右侧的。
我。
主要就是在下
是越跌越买，
对，下跌的时候买，
你就觉得
或者是在上涨前买，而右侧就是在开始上涨的时候买，
开始上涨买。
比如它那个趋势是这样的，它这个波动都是这样的嘛，你如果是在这儿买的，然后买完之后它是这样的，这样算左侧。但是如果你感觉它已经过来了，它好有这个趋势了，你在这儿买，这个叫右侧。
对，费老师刚才给大家画了一个那个图，大家理会应该能领会精神。
我左侧要左侧的话，应该也是清仓重仓。 应该出现在大的趋势上。我不怕买贵，我也不怕我买不到最低点，我就是买一段赚一段就走就好了。
对，
我觉得
这
样非常健康。
对，这是邹毅的风格。
现
在就现在真的是有进步，比起五年前是有进步。
哎，你说到这儿，我其实比较惨。我刚才说那么笃定，但是我早期最开始也是先赚一点就走，后来就是段子里说的嘛，不得不价值投资了，因为套住了啊。但是我索性是我套住我那什么，我这人比较抠，套住我就不割肉，我不割肉，我就等他那什么。对，
我现在最近真的一直在纠结这个事情，
嗯、
到底要不要割肉，就是要不要设一个、
嗯、
真的就是给自己设置一个非常强制的止损线。
你刚不说了，你不10%吗？
啊？
哎，
百分之十？
哦，是哦 ，sorry， 记错了，哦、
记错人了。
啊
就是因为我一直是没有这个止损的这个概念的，我的想法一直就是它总不会退市吧，我就一直补、
啊、
一直补一直补呢。
对啊，
嗯，然后它总有一天会涨上去嘛，只要我把成本做的足够低、
嗯、
它总有一天会涨上去。
那你账户里这笔钱就相当于买
时间成本太高了。
对、
嗯、
就是这样。我如果这笔钱它真的拿了出来去做别的，可能我亏的这些钱它已经回来了。
对、
嗯、对，所以我最近就是一直还在想这件事儿。
而且关键就是你不知道它亏的幅度，他要是只亏10%，我这样拿着没问题。他亏20%呢、30%呢、40%呢、50%呢，还拿吗？
拿呀，我就是这拿过来。
我现在真的有一只。
你是有自己非常清晰的这个投资路径。
不是，是那个亏损让我不得不清晰。
我现在真的有一只是亏到了50%。但是他好在就是他亏50%是因为我在前边有一段时间我觉得我需要割一点肉了，我是留了一个底仓、
嗯、
然后卖掉了。
对，这里有一个前提是我买这肯定他是不会退市的，肯定不会退市、
嗯、
这是个大前提。
对，
而且我觉得是好公司这种的，因为刚才不说那偏灯嘛，偏灯的其实好多都是有些底、
嗯、
虽然没那么性感的有些底，就是这种。
所以如果你觉得这个公司它其实还是有够弱势、
嗯、
没有那么就是非常老登的那种状态的话、
嗯嗯、
其实还是可以止损的，是不是？还是止损比较好，是不是？
哎呦，
反正我会选择止损。
对，
现在的我会选择止损。
对，说到这儿就提到咱们上一期我提到一直在亏钱那个基金嘛，就是那个支付宝里边当时抢购的那个，
嗯，
什么蚂蚁还配售的那个、嗯、那个我就属于理性来说其实我应该做一些摊平成本的操作，现在没准已经回本，但是我就感性特别讨厌它。就
是好评感觉啊。
对，就是我觉得我的钱不应该花给这个垃圾，因为什么？
我懂你。
不，我给打个比方，因为它属于什么？它不是属于我亲生的孩子，它属于是基金经理管的。我就觉得这个基金经理的水平太差了，我不会再为他花一分钱。而我这个其他都是我自己看好的，这个我是有感情。那只就我就可以骂那个基金经理，所以我就不愿意再为他花一分钱。
就你有没有那种就是这笔钱老子已经扔了？
没有
啊啊！
我就等他那个，就是时间成本在里边，就等他回本，我就先卖，然后把不是亲生我全都卖了，我就让自己来操作，我再也不相信他们这些基金经理。对，就这一直确实是可以说是踩了一个大坑的一个。嗯、
哦，我最开始买基金的时候还有过那么一波，我不知道一波人，就是我也跟着弄过，说看这个基金经理赚不赚钱。
对，
如果这个基金经理特别牛的话、
嗯、
他的哪一个基金你都可以买。
嗯。
对，这也属于我自己一个教训，因为我其实从一开始，我不是说我关注了2年嘛，
嗯，
其实从一开始我就知道，所谓的基金经理其实不太靠谱，他们也是追涨杀跌，就想买指数，但是呢，这一支就属于没有知行合一，因为当时太热了，大家都抢购，
嗯、
你想抢购，而且那只蚂蚁又炒那么凶，说上市肯定赚钱，哦、对吧？就抢了10000块钱的，咱不是那什么，本来就没多少钱嘛，1000块钱不少。幸亏只抢了10000块钱的，
才
抢两
倍
多，
要不然真的就今天就已经不会这么淡定了啊！那个确实一开始他在封闭期的时候是赚钱的，赚了20%多，但是
打开之后，
对刚一那个结束封闭就一路往下亏亏亏亏亏亏亏，是这种的。这就是也是，
那结束封闭了你不就可以把它卖了？
但是那时已经亏太多
了
呀。结束封闭期的时候就已经亏很多了。
哦，
啊，
他那个就是前面涨的时候你不能
是在封闭期里，对。
哦哦哦。
然后后来这不那个蚂蚁也一直没上市嘛，所以他就对。然后我就看那基金经理换了好几茬，他就一直在就是每天就是在追涨杀跌，他们就这个基金经理边儿越来越不行，
还得靠自己。
对，还是靠自己。
说连续10年跑赢沪深300的基金经理为零个。
对。
所以最科学的方式就是重仓指数，
就是买指数，
不要想自己赚多多，起码不会亏太多。
哎，我但是我 ETF 300当时割了好多肉走的、
嗯、 对呀、啊，你看，所以你用到割肉这个词儿，就说明对吧？时机不对吗？弄的。
嗯，对对，
嗯，
就应该当时
应该止盈或者止损，对。
没有，当时应该就坚定的定投的。
对，
但定投真的是、
嗯、
是
没有办法。
我当时唯一一直死磕的就是沪深300，
我不行，我心态太容易
了，整个疫情我都顶过来了。
哎、
炒股就没有当初我应该这件事儿，一旦这么想就完了。
是，
对、
哎、
是的。
所以我觉得，哎，这一期落在这儿可以。炒股就没有当初我应该对吧？这件事儿，我们就应该知行合一。行，那其实今天跟新老朋友也聊了不少。那咱们这个系列节目，我感觉还是有必要做下去。今天咱们再说一遍，今天什么？2026年3月27号是吧？
27号，
对，什么？由于那个一些国际的这个因素，咱们大跌，然后今天回暖以后，我们聊了一聊心路历程。过一阵儿
回暖，可能还没
咱们
回暖，我们还
报
一下，
再聊一聊，
报一下录的这期的时候是多少点？
今天收盘看一眼，
多少？
咱们都不专业，还得看，专业应该直接就报出来。
3913，
3913点是吧？行，
对、
嗯、，OK，
可以，可以。
好，那么今天是。3913点的这一期，那我们这期3913点就到这儿吧，跟大家说再见吧。咱们以后希望大家持续关注我们，
希望下次我们是在4500的时候录。
好，我们4500见，
6000见，
六千见，行行可以，咱们
梦要做大一点，
咱们每个整数点咱们就都见一期，行，
好嘞，
行，好嘞，今天就到这儿吧，
拜拜，
拜拜。